我们呢，这是也是用一个，我们开发了一个技术，用五步法，可以把这个这个具体细节，因为在申请专利，我就不跟大家讲了，怎么来用五步法把这个胚胎干细胞或者 iPS 分化成这个功能性的这个贝塔细胞，然后把当然功能性分化出来以后，然后通过细胞的这个 cell sorting 呢，可以做出单个的这个贝塔细胞来。如果要单个的贝塔细胞呢，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水凝胶里以后，它单个的细胞就可以自己形成一个这个跟胰岛类似的结构，然后我们下一步正在准备做这个动物实验，看这个的话，用这个办法的话，让足够的时间，因为一开始把很多细胞给移植进去的话，它需要营养啊，因为没有血管，对吧？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单个细胞，很少的细胞进去的话，然后因为需要的营养也不是那么多，然后让这个血管长进去的时候，这样可以提高它这个成活率，最后来用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当然了，另外一个我们在做一个芯片一样的，就是一次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体内有很多地方有这个成人的干细胞，怎么把它最快的速度把它给弄出来，把它给提取出来，用一点点组织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用来可以治病的话，就是我们在开发一个很小的一个芯片，就是一整八组拿出来一些综合芯片里走一圈以后，出来的话这里就是干细胞，那里就不是干细胞，这样一个芯片。因为专利在申请的，我就不把那个芯片的图给大家，拿出来给大家看。对，第二个就是防免疫排斥的水凝胶系统，因为这个，当然你要做自体的这个移植的话，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但一旦你要，尤其对一些老年人，他没有那么多干细胞的话，或者，做成 iPS 比较困难的话，那时候就需要移植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有一个水凝胶的系统呢，就是说，可以防止这个免疫性的这个 attack 对 trans 对抑制的细胞，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当然了，给大家讲起来，这个技术非常简单，只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而已。凡是等我们专利出来以后，大家看到这个专利，知道这个办法非常简单，但是可以解决这个排异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给大家另外稍微大家转一下方向，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就怎么用内源性的细胞来再生这个软骨。大家知道软骨的再生呢是很困难的，尤其想再生这个透明软骨的话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一个办法就是怎么用这个一个生物材料呢，不需要任何细胞，把它放到这个乞丐软骨储存区，可以把这个软骨再生出来。但是我们用的一个就是一个材料呢，就是一个博士生呢开发的，但一个办法呢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这个有效果。这个学生很聪明，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就是一些材料呢是有不同电荷的。刚才崔老师讲了正电荷、负电荷，对吧？像开拓松呢，我们知道是带正电荷的；像一些蛋白质呢，既有正电荷的这个 patch，有负电荷的 patch。如果你通过化学改性以后，把这个材料呢改成这个可以溶在一个有机溶剂里面，而且再一个的话，你有光的话，就可以把它交联的一个系统的话呢。因为一个东西有正电荷，一个东西有负电荷，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呢，它叫正负电荷互相作用。但正负电荷的作用呢，没有那么快，就是说一般，真正两个东西，就是说全部正负电荷弄起来的话，一般需要个48小时左右。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你有两个不同电荷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你把它晃一下，然后你照光马上照，因为一开始的话它是有风向的，所以这样出来的话，你出来一下这个材料呢就有很大的。这个 pores 就是互相连接的这个空洞了。如果你让他们时间再长一点，举个例子是8个小时以后，它空洞就明显变小了。就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的正负电荷相互作用，它们两个就是两相的，就是统的更好了。如果你24小时以后，你可以看到洞更小；如果48小时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纤维状，几乎这个洞就是非常非常小。这样的办法就是不需要任何成空剂的，你可以来控制一个支架的这个通透率啊、孔洞的大小，这样办法。然后呢，我们来诱的这个来，然后来我们来把这个内在的干细胞呢，因为我们在乞丐里面一个结构呢叫做这个滑膜，这滑膜里有很多的干细胞。但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就是可以把滑膜干细胞很快的把里面这个干细胞给分化出来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材料呢是具有高弹性的。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它弹性好的，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气管就打开，直接可以通过这个内窥镜呢，就可以把这个材料直接放到这个曲线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力学性呢，就是说你把它压了以后，可以回到原来的形状。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体外的滑膜，当然我们可以从颞颌关节的滑膜也可以把这个干细胞提取出来，通过这个分离以后呢，可以看到它们具有这个干细胞的特性了，它可以分化成不同的，分化成脂肪细胞，分化成形成骨啊，形成软骨。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内源性干细胞怎么诱导来呢？就是第一步呢，把这个内源性的干细胞呢，然后把它给让它游离起来，然后把它给吸引到我们这个缺损区域，吸引到缺损区域，然后促进这个干细胞来分裂，然后呢，下一步呢，让它分化成这个透明软骨，这样四个步骤了。所以通过这个不同的层来释放不同的东西，可以达到一个有序的释放因子了，来实现这个透明软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透明软骨用 saffron 这个 O 来染色的，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是正常的透明软骨，这是我们这个再生的。但这个我们是用兔子来做的了，我们这个材料的厚度是2毫米，但是个兔子的这个软骨是1毫米，所以我们再生的软骨比这个正常兔子这个软骨要厚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做羊的这个实验，因为前段时间在找这个项目来做羊的这个实验呢，还没有找到，因为最近刚把钱给拿到嘛，现在准备做这个羊的部分的实验。可以看到这个透明软骨的典型特点的话，就是应该是叫二型胶原的表达。你看到这个对照组呢，这里是个缺陷了，这里几乎没有这个二型胶原，但我们再生的这块几乎都是这个二型胶原，而且不应该有一型胶原的表达。你可以看到这个没有再生的这里都是这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其实都是8毫米了，而我们这个几乎没有这个一型胶原的表达。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技术来再生这个椎间盘。当然上个星期这个 MIT 的这个 Technology Review 在也 review 我们这个技术，说应该比较将来可以这个对治疗这个背痛啊之类。现在就常规来讲呢，如果对背痛比较严重的话呢，一般来就是把这个椎间盘两个椎骨呢把它融合起来，就是融合技术，或者换一个这个一个金属的一个中置体的。但是我们用一个这个生物制造的技术，用一个打印机呢，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椎间盘呢是层状的结构，是环状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打印机呢来把这个椎间盘的这个组织结构给它模拟出来。模拟出来以后呢，然后通过这个不同的技术了，然后把这个椎间盘呢给长出来。长出来以后，然后我们来这个替代。可以看到我们再生的这个椎间盘细胞的排列跟这个天然的椎间盘几乎是差不多的了，尤其在这个外周这个区域。再一个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做生物材料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叫做中置体引起的感染，就是说一旦用到生物材料呢，大家有很多做生物材料的，生物材料放到体内的有很多机会呢可以造成感染，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生物材料会带细菌进去啊会引起感染，而是因为这个中置体呢一旦种进去以后呢，你有个问题，就是你把局部的这个组织结构给它改变了。假如说你有个骨的中置体包括牙齿的中置体啊骨的中置体，种进去以后呢，在这个中置体和这个组织的界面呢形成一个疤痕的组织。疤痕组织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个细胞基质啊，细胞比较少，血管比较少，所以局部其实是个免疫的缺陷区，一些这个免疫的一些细胞不能到局部来。所以说当然在做手术的时候，大家希望就是说医生用无菌的条件来操作，但你不管怎么操作，这个手术是不是绝对无菌的，可能是还是有细菌在那里。你可以想到这个，经常看到我们这儿有大夫在这里，我不说这个大夫们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中国的大夫都很好。在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那个看到医生们经常就是穿着那个手术室的衣服到饭厅去吃饭，有时候你在超市也看到他们就穿着那个手术室的衣服，所以他们这个估计睡觉有时也是穿着这个手术室衣服就睡觉的。不管怎么说吧，所以有很多机会呢，你可以把这个细菌呢带到这个手术室里面，所以并不是绝对无菌的。这样的话，因为你把这个中体种进去以后呢，局部是个免疫缺陷的，所以就导致了局部这个可能这个细菌的这个，因为一是抵抗力低了，细菌就上来了，所以引起这个中体周围的感染。而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导管，这个现在这个大家一进医院的话，这个护士第一件事就把所有的通路都给你打开，对吧？插上这个管，插上那管，全都插上。插上以后呢，就是给细菌呢造成了一个通路了。你不仅可以输液，你可以让细菌顺着就爬过来。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用这个糖尿管举个例子，一般来讲就是在医院里25%的病人一般有发生这个尿道感染，就是如果用糖尿管的话。现在美国刚有个新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病人入院的时候没有，举个例子，没有尿道感染，但是出院的时候有尿道感染了，这个尿道感染的这个钱应该让你医院来出，这是叫 health care cost infection， 就是由医院来造成的，并不是这个病人造成的。所以这个政策现在这个医院对这个东西都比较紧张了，就是在用导管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这个病人用了一个月的导尿管的话，100%这个病人要感染，这个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感染呢？因为这个细菌长进去以后呢，它当然了，抗生素是可以杀细菌的，但是这个细菌一旦形成了一个致密的这个叫做英文叫 biofilm， 我就这里就翻译成生物膜吧，一旦形成这个生物膜以后呢，抗生素就没有用了，因为这个生物膜表面 cover 了一层这个糖类东西叫 glycolics， 这东西这个抗生素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这个细菌都耐药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就是我们如果能在这些中立体的表面或者导管的表面来 coating 层东西，大家可能做生物实验都知道，大家都经常用这个白蛋白，对吧？如果你做免疫染色的话，你要在这个要把白蛋白加在里面，做个 blocking agent， 就是防止这个unspecific 的这个 binding 的一个材料，因为这个白蛋白这个东西很好，就可以防止一些就是说不确定的东西来粘附上去。所以如果你把白蛋白呢粘在这个导管表面或者中体表面呢，所以有可能呢就可以防止这个细菌粘附。如果你防止细菌粘附的话，这样的话你可以防止这个发生这个感染了，对吧？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上过我的生物材料课，大家都知道啊，但没人上过我的生物材料课，大家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Vrooman effect，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蛋白质呢，就是说当然你做实验的时候，你可以体外实验你可以做得很好，就是说只有一个蛋白在里面，但是体内我们有很多蛋白，对吧？就是什么意思？这 Vrooman effect 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你假如说你只有一个蛋白的话，但是这个蛋白要吸附在表面了。如果你有两个三个的话，刚吸附上表面的东西，那个蛋白质你刚最先看到的和你10分钟以后看到并不一定是同一种蛋白质，因为它们互相替换。最先吸附的东西就是从能量上讲就它容易吸附，但是从结合这个材料表面来讲，就是并不一定是最 strong 的，就是最后会被剃掉一个就是结合表面最 strong 的。即使你把白蛋白 coating 在这个导管的表面或者中立体表面，在2小时以后它们已经不在了。再个的话，我们体内有很多酶，有很多这个proteinase peptides 可以把这个蛋白质给它降解掉。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白蛋白变成一个塑料的话，对吧？塑料大家知道，用这个塑料的话你很难一下子降解掉的，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我们有个办法呢，也是因为专利在一个 pending 的一个专利了，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白蛋白，包括鸡蛋里的白蛋白、血清里的白蛋白，把它给通过处理以后就变成一个塑料，塑料就跟我们用的这个象牙筷子差不多，就那么strong。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力学性能，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个白蛋白的塑料呢，就是说它可以跟我们那个力学性能跟我们疏松的骨头的力学性能差不多，对。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你把它变成塑料以后呢，细菌在上面长不上去了，对，这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但现在是美国军方在投资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说因为这个受伤的军人嘛，你看他们要做中立体，中立体感染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通过改性以后呢，把这个白蛋白呢弄成塑料，刻印在表面，一般用这个2到5个 micron 微米厚的这个覆层以后呢，就可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粘附，同时呢可以这个但并不影响这个与骨头的整合。还有时间吗？还有是吧？对，再给我们再做这个开发这个牙周病的一些叫做屏障膜了。大家知道这个牙周病呢，在美国有个不太好的比喻，就是把牙周病呢跟比喻成这个岳母和这个小两口的关系。为什么？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一旦这个岳母在的话，但这个岳母这个意思就是细菌了，岳母如果在的话，这个小两口关系就不好，就是牙齿和牙周关系就不太好，就会发生这个牙周病感染。但一旦岳母一走，你假如到口腔科做了临床，做了这个牙齿截肢以后呢，哎，又好了，因为你把这个细菌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一般比这个岳母和小两口的关系，对。但是 在临床上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牙周病呢并不是因为细菌引起的，而是因为细菌它释放了一种东西，这个叫 LPS lipopolysaccharide， 应该是一种内毒素了。一旦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细菌释放的内毒素以后呢，它会干嘛呢？它会就是把这个调控的体内的免疫机制炎症反应了，就是让这个就是白介六啊白介一啊这个让它上升，然后把这个，所以呢一旦这些白介素呢上升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牙周组织的肿胀，所以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对吧？但是另外一个东西，他们又释放一种叫做 MMP， 就是 MMP 就是这个蛋白降解酶了，把这个蛋白质给降解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有牙周病的，可以看到他牙根特别长，因为他把牙周组织给降解掉了，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这个细菌的释放这个 LPS 以后导致这些反应。但是怎么来再生呢？但临床上有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用一个叫做屏障膜了，就是一般用胶原来做，把它放进去以后呢，来抑制这个疤痕的生长。然后当然了，它的问题呢不能够促进这个牙周骨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想，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像BMP2 啊或者 PDGF 这种营养因子放上去以后呢，但它有时候再生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开始你有炎症反应，炎症反应的话你要控制炎症反应吧，要一般用一些抗炎药，但用抗炎药的同时呢，你又把这个再生的这个传导系统就把它抑制了。举个例子吧，你在这个有炎症反应的时候，一般这个是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 ERK， 一个是这个 P38， 再一个是 JNK 了，这几个信号传导系统，它这个炎症就上来了。如果你用抗炎药以后呢，把这个炎症系统给压下来了，同时你把这几个系统给抑制了，这三个系统抑制以后呢，再生也就给抑制掉了。所以呢，一个最好的办法，用我们工程的技术，就是我们如果能通过纳米层层滴药的话，举个例子，在最表面呢，我们滴这个抗炎药，对吧？等这个炎症反应给 lock down 了以后呢，我们再来这个滴这个促进再生的。所以通过这个就是层层滴药呢，举个例子，我们一开始是滴这个，假如说滴这个药物是 P38 的这个抑制剂，这样可以把炎症反应这个压下去，然后来促进这个 BMP2 促进来鼓来再生的一个肝炎嘛，这么来做这个当然效果还是有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滴了这个药的话，举个例子，如果你滴这个 LPS 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这个是白介六的话，化就上来了，对吧？如果用这个再加上这个 ERK 的这个抑制剂或者这个 P38 抑制剂，一下就把它给knock down 了，这样的话就是对炎症控制啊是很有效果的，同时也可以也抑制这个 MIP 的这个MIP 一的这个 production， 就同样的这个例子了。从现在从即使脑子、骨头到牙齿，现在到耳朵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一个叫做，可能大家有小孩的可能对这种比较清楚，一个叫做一个叫中耳甲炎减压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小孩有这个中耳炎的时候呢，一般要看医生，是吧？看医生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医生用激光打个孔，有时候要放一个这种管子进去，你这个管子一进去以后，可以把这个炎症呢，就是把感染的东西给脓啊之类的就流出来以后呢，就可以就是然后同时抗生素呢可以治疗这个中耳炎。所以就用这种叫做 PE tubes 把它放在这个鼓膜这里，然后等中耳感染的时候把东西从这个外耳道把它流出去。但是临床上现在用的是这个不可降解的这个管道，你还需要来把它给去掉。有的时候我们呢就是通过刚才用这个白蛋白技术，我们可以把白蛋白呢做成这种管子一样的。它这种东西有个好处是细菌不在上面长，对吧？有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不可降解的管子，细菌也在上面长，有的时候这个等抗生素吃完了以后会再复发。所以很多小孩呢就是得了中耳炎，得了一次又一次，得了一次又一次，耳朵里老是这个流这个脓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用一个白蛋白这个东西呢，可以来这个就是在这个动物实验里看到这个东西是没有毒性的，可以降解的，对这个内耳的这个毛细胞是没有毒性的。